第四节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王带我进了内室，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。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，胜似称赞美酒。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。第七节，我心所爱的，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，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。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，好像蒙着脸的人呢？第十二节，王正坐席的时候，我的拿大香膏发出香味。第十四节，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凤仙花，在隐基底葡萄园中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今天早晨特别在快结束的时候，我们提醒大家，就是当我们读雅歌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它有个历史的背景。所罗门怎样是历史的人物？那么我们知道苏拉密也是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你看他写的点点滴滴就很清楚了。所以我们认识了原来这里雅歌书有两幅的景象，一幅呢是皇宫的景象，还有一幅呢是田园的景象。那皇宫里面的景象，到毫无问题的所罗门王是中心。那么讲到田园景象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牧羊女，就是看守葡萄园的，住在园中的那位苏拉米，当然是他的景象。那我们特别注意到，真正讲到他们刚开始的时候，是当他们后来又回到娘家，又回到这个苏拉米的母亲家里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看见后面有一段的描写。那么尤其就在那一段描写的前后，我们知道特别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爱如情如死之坚强，记恨如阴间之残忍，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。所以很自然的就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主题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爱情的故事，这个爱的故事，如果就着历史背景来说的话，当然是所罗门和苏拉密女之间的故事。所以它的开始是从那棵苹果树下开始的。那然后呢，我想我们稍微介绍了一下，我们知道说牧羊女她是很有原则，她说我是墙，我良如像其上的楼，那时我在她眼中得平安的人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很明显的，在王的眼中都好像平安的人，所以是个非常有原则的女子，也实在是贤惠的女子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一个是非常繁华的荣华富贵的一个皇宫，另外一个非常朴素非常简单的一个田园。那么尤其当你读整个雅歌的时候，好像田园的景色是过于繁荣繁华的景色，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荣耀，另一面给我们看见简单又朴素。所以这是两个很清楚的图画。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当他们相遇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知道说他们是在北方，这是应该在以色列的北方，那么在大概靠近，如果没有错的话，应该是靠近加利利那一带。那么那里呢有一个葡萄园，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苏拉米女呢是看守着葡萄园的。所以呢，最后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。那么所以在这里呢，我想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就是整个历史背景来讲，就是两个人物。但是到了第一章呢，我们就知道王呢就把牧羊女呢就带到王宫。那么带到王宫的时候，我想很清楚的，那么就在那个整个的描写里面，你看见王就把他自己启示给了牧羊女。原来呢，他就是以色列的君王，所以这个对他来讲，所以我们如果读了雅歌你就知道，因为后面是一种回忆的手法。所以我们知道刚开始的时候，虽然他看见了他的王，看见了他所爱的人原来就是君王，不过他把他自己隐藏起来了。 他变成非常谦卑的，好像牧羊人一样。那现在我们要问说，有没有可能所罗门是王又是牧羊人呢？有没有这个根据呢？当然有根据。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个传道书的话，第一章第二章就很清楚，第七节，我买了仆婢，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，有许多牛群羊群，胜过以前在加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，就在葡萄园的附近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相信说这个所罗门有很多的牛群和羊群。牛群和羊群当然都要找到像田园的那个情景那个范围里面，那当然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到他自己也可以，所以他自己也可以是个牧羊人，因为他的确有牛群羊群无数。所以所罗门王可以跟牧羊人是一个人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大概看那个整个后面的背景，就是说他们在就在北方，我们在北方，就是以色列的北方，那么他们第一次就在一棵葡萄，就在一个苹果树下，他们相遇的。所以他说，在树下我叫醒你。这天开始，我们的那个故事就开始了。但是你一直一直到雅各第一章，我们才知道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原来整个的故事倒叙过来，倒过来的时候，我们才晓得后来呢，所罗门终于给他看见启示，给他，他就是他是什么？他是荣耀的君王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那个背景。那因为这个背景呢，刚好和这个和所要预表的刚好是相吻合的。因为我们的主呢，不只是君王，我们的主呢也是牧羊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如果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他是以君王来出现的话，可能就把我们吓住了，可能没有一个人敢亲近他，他太荣耀了，太圣洁，太良善了。所以呢，他现在就好像这个君王为服化妆成牧羊人一样，他的确是荣耀的，因为他是君王。但另一面，他也是卑微的，他为着爱我们，他为着吸引我们的注意，在主耶稣还没有做人类的救主之前，他先做救主，做人类的朋友。所以税吏是他的朋友，所以娼妓是他的朋友，罪人都是他的朋友，赢得他们，主要救他们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的主如果一开始他就是君王，就是圣洁的王，就是万王之王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近他。他的荣耀叫我们要销毁，他的荣耀叫我们抬都抬不起来，就会像彼得说的，主啊，可怜我，离开我，因为我是个罪人。因为那个光太耀眼了，因为那个太荣耀太圣洁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他把他自己的荣耀隐藏起来，所以他不以神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倒空了，他把他的荣耀倒空，他没有把他的神格倒空，他里面还是神，不过呢，现在你从外面人看不见他的荣耀从里面透出来，所以那个光不会吓到我们，那个光不会把我们不会叫我们销毁。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故事。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在2000年前，主在走在加利利，走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在那里他把我们叫醒了，他把人类叫醒了。那么感谢主，那是应该是人类遇见救主最早最早是2000年前，是在耶路撒冷，也在加利利。所以我们如果这样来明白那个要说这个预表，和英文有个叫 type 跟 antitype， 预表就是那个就是所要预表的，那么那个这个 antitype 就是实体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就是实体来说，我们的主他是好牧人为羊舍命，所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他虽然他是牧羊人，虽然他是牧人，但他其实是君王，他是神，但是呢，他显在我们面前好像是人一样。 所以他一面是人子，另一面又是神的儿子。当你读到路加福音给我们看他是人子，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是神子，但是人子跟神子是一个人的，不是两个人。所以我们晓得说这里的牧羊人和君王是一个人。所以当你读到王，当你读到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多半是指着牧羊人说的。但是呢很稀奇，你有的时候你看对王说的话就好像对牧羊人说的，牧羊人好像对王说的，你不大容易能够分开他们。那一点都没有，你知道我们的主他在船头上睡是人子，当他起来斥责风和海，他是神的。所以他外面是人，他里面是神。所以一面我们看见他是道道地地的人，另一面也是道道地地的神。那为什么他必须？因为如果他光是神，他可救得，但因为神是不死的，所以今天要做我们的救主，他必须成为人子。如果他要做我们的好牧人，他必须成为人子。所以我们这道成的肉身，我们感谢主。当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，那么我终于你知道说，荣耀的神降卑成为人，他取了奴仆的样式，最后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果然是好牧人。但是等到死里复活升到天上，我们知道他是君王，他是我们的所罗门王。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应该得着我们的心。所以这两个人是一个人的，当他在地上的时候是牧羊人，当他到荣耀里面去的时候，他就是我们的所罗门王，他就是王。所以现在呢，你要看见信心里的基督和历史是紧紧相连的。我们信心里的基督乃是荣耀的弥赛亚，乃是荣耀的救主，乃是荣耀的更大的，最比所罗门更大，比更大的所罗门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2000年前我们的主曾经来到地上，所以也都所到的地方当然是田园的风光。所以有一件事很有意思，就是当你仔细地读这八章的圣经的时候，你发现那个整个地理的背景啊，很明显的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在地上的情形。所以我们知道说牧羊人乃是指着他道成肉身，怎样成为人子，后来怎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但是感谢主，他复活，他升到天上，他就是我们荣耀的王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他预表这个，他现在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十字架，那指着大卫征战来说的，但征战已经得胜了，所有的征战都过去了。所以在死而复活的我们的主是荣耀的基督，他就是所罗门所预表，他乃是比所罗门更大的。所以请记得，每次讲到所罗门，我们要记得他给我们认识的乃是那个王，给我们看见乃是荣耀的升天的基督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升天基督以前，他其实就是我们的好牧人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个很天衣无缝的就把整个的 setting， 就是整个的历史的背景已经把我们摆好。那这样呢，你看见我们再读我们的圣经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你就发现说，今天当我们再来解释各种时候，圣灵就可以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稳固的根基上。所以很自然你想到牧羊人这是一面，想到君王又是另外一面。所以来说是人子跟神的儿子在一个人的身上，那这就是基督的奥秘，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。他外面道道地地是人，他里面道道地地是神。当他挂在十字架上，他是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神的儿子。因为十字架是人恨神恨得了，也是神爱人爱到了最高点。所以头三个钟头给我们看他是人的儿子。那现在如果主耶稣神听主耶稣的祷告的话，那么我们看见说神不只爱我们，神也满了公义。如果他无缘无故赦免我们放我们走，神是不义的